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第80集。我最近很常一直看到阿格丽，然后
在哪里看到？你要讲清楚。
好，除了我们有出外景嘛，对不对？
对，
开了你的新车。好多人跟我讲说你能拿到那台车真的很厉害。
哎，真的吗？
对，
知道我的实力
内行。对对对，像我就很外行，我负责坐车而已。
就那台车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
对，就像他带我去看我的预售屋嘛，然后我接下来在紧锣密鼓的捡我自己看房的那一只啊。嗯，那他们这些劝败大队也是讲说，因为我找到的那个户别是可能有钱也买不到，
啊，
大家就非常 focus 这件事情。
顶楼户嘛，所以因为钱越来越薄，其实钱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 power， 你知道吗？嗯，很多人都很有钱，最重要还是资源的稀缺性啊。
好，那现在什么东西叫做有钱可能也买不到呢？今天这个 ETF 的乱象已经乱到说，袁大正讲，哎呀，你们今天才来开户的哦，有可能已经来不及参与我的募集了。当场有人听说了，就在证券营业的那个大厅崩溃。什么？我今天开户就来不及了。
我上次听人家崩溃，已经是我当替代役在柜台当小弟的时候，民众来闹了。没想到在耗子，也看得到这种现象。
既然有金融商品，你会觉得因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参与募集就崩溃大哭？
哎，欸，现在2024年呢，欸，
有没有
前所未闻啊？
对啊，我觉得这已经超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投资路上所见所闻了。我觉得很棒。因为每一次有新的事情出来，你就觉得哇，人生还有好多要学习的。
对，
对，没有想到有一天高殖利率会变成大家心目中这种标配，有它股票才会涨。嗯，以前高殖利率我们叫做有保护而已。
对，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跟规模有关哦，规模实在是变化的很大。那阿格丽自己的文章跟在理财达人秀也都有讲到这件事啊，就是大家未来齁一定要很关注高股息 ETF 的动向。
嗯，
哪些动向要关注呢？第一，到底什么时候配息齁，例如说最近三月下礼拜一00915齁，凯基的啊，00918大华，00919群益都在同一天要除息齁，那3月15就是明天是最后买进日，2月底他们就公布这个讯息。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高股息的成分股，像是长荣啊、新埔啊、星象啊、日月光投控啊，嗯，为什么都狂飙成这样子？就是你仔细去看，比方说915、918、919，
嗯，
每一档的成交量都爆量。那给大家一个财商的提升啊，你个股看到成交量的提升，那个是反正有人卖啊，你才能买嘛。
对，
好，哦，那 ETF 不是哦 ，ETF 没有人卖给你，你也买得到哦。
嗯，
因为那是造市商负责会帮你新申购的一个扣打。
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个股在外的流通股数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因为股本就这么大嘛。
对对对，
流通就这么多，除非今天公司大股东又把它卖了很多出来，但一样它的股本就那么大。可是 ETF 它的规模是可以长大的，它就是一种基金啦。嗯，
对对对，
你要买不会让你买不到，会由造市商那边供应筹码出去，只是你交易是在台股的交易市场。一般你以前买基金可能去银行或投信申购，只是管道的不同。
嗯，
但是你申购了它就要给你，所以规模就会长大。
对，所以你看到 ETF 的这个成交量大，那个不是什么高档爆大量什么的，
对对对，
不是什么筹码换手，那通常都是申购了，
通常都是加进来的人。
对对，大部分是这样，因为买高股息 ETF 的人的心也比较定。
对，
那他的目的大部分也不是要做什么短线啊。
是吗？哦，你觉得现在心也比较定吗？我现在真的不觉得心也比较定。
有人可能看到比方说00915昨天一天涨 4% 就跑去当标股买的，可能也有啊。
这是
第一个，就是配息的时间。
配息的时间，那我问你哦，919今天做了一个很夸张的事情，他把股利齁本来 0.55 嘛，上一季已经调高到 0.61 了。
嗯，对。
然后在除息前一天，应该说买进日的前一天又调高到 0.66。
可以这样玩的吗？
可以这样玩吗？我问你啊，你因为你现在号称全世界最懂 ETF 的达人嘛。
我是觉得说这家投信的这个花招比较多啦，那在合法合规的范围下我们也不能说不能这样子。
所以明天大家可以留意00919的概念股，
但是对于既有的股东来说至少是好事。
对啦对啦，
他觉得说零比较多嘛，但明天应该会爆量啦。
对，
就翻开这个覆盖的这个礼物卡，这个已经不是现金卡，所以919的爆量，你如果是919成分股相关的股东，你就可以开心一点。例如说它最大成分股是长荣，它持有12万张哦。
是
哦，那星象不是买一张送一张吗？
哇，
今年这个配股票股利10元啊， 那星象我自己最原始的最低成本的报酬率也超过 100% 了，就要感谢高股息 ETF 的买盘。
是
哦，所以这个高股息 ETF 为什么说不能小看啊，因为规模实在太大。那刚刚讲的时间点就是说季配息啦。
对
哦，所以月月配的 ETF 什么时候配反而不重要，因为它每个月配的差不多就没有激情哦，啊就没有花招可以玩哦。那所以你看，例如说像919、915、918这种季配息的，你可以每一季都玩一次，比方三月你这次看到这样涨，下一次就是什么时候？下一次就是六月配息。
嗯，
那六月配息通常五月底就公布，所以你五月底你就可以再根据当时候台股的时空背景啊，哦，因为这一次申购量能那么大，也跟现在台股的位阶很强有关系。哦，那第二个要关注高股息 ETF 的时间点呢，就是它的成分股的调整日啊。哦，例如说等一下我们会骂的三洋，好，2206，给股息发太少
了。你不是要骂大成吗？
一起骂三洋，因为有些人说阿格里只讲好的，没有，我们也会讲坏的，只是坏的我比较，就是骂的我比较不会在这个公开的 Facebook 讲了，因为 Facebook 的量，这个粉丝量比较多啊，比较杂，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像这个三洋今年有两波的高点，突然。哦，前一阵子突然涨到80块，那个就是00918，大家在申购它三月出席啊的额度非常的高。哦，那个00918去年11月8号的时候才29亿的规模。哦，那到3月13截止，它的规模已经到210几亿了。哦，所以变大了6倍多。哦，自然而然呢，你看到有时候看到说，诶，奇怪，这个股票怎么突然上涨啊，也没什么好消息。这个通常是 ETF 的买盘啊，所以指数成分股的调整日非常重要。那五月，我觉得大家可以把眼光放在五月，因为四月呢，我觉得四月不是一个好月。为什么？因为股息催化的行情，在不管是个股还是 ETF 啦，在这一个月都已经展现了。
嗯，
哦，那大家聊到00939摸了500多亿，以及00940可能会摸到1500甚至到2000亿的规模，这两档的买盘也会在三月底前消化完毕。哦，所以高股息最夯的这个这个规模的变大期呢，应该暂时会在三月底哦，就暂时休息一下。哦，所以四月呢台股位阶也高啊，高股息也比较没有，理论上啊，这是理论的，当然会有点意外，理论上也比较没有激情啊。那如果你这个四月股票有点修正的话，五月你可以关注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哦，那时候也要调整成分股，例如说939、940，虽然他们刚发行，可是他们都在五月会有成分股的一个调整哦。那这个919规模，今天玩这个花招之后，可能哦，我觉得三月底就到2000亿了啦，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 ETF。那2000亿的规模呢，对于一些高息股来说，很多高息股的这个股本其实不大啊。例如说，你看星象为什么从500一路涨一路涨，涨到1100，因为它股本其实不大，它是靠它股价高才有办法市值排序在前面，
被高价股对
对。那很多高息的这个股票其实也有这样子的特性，那高息的股票。通常成交量也不会太高啦，所以它才会高息嘛，因为成交量一高股价就容易高，就不容易高殖利率。所以未来哦，在台股的配息这个高股息的配息以及它指数成分股的调整日，大家要记得。那我再补充一个数据给大家啦，就是2007年12月台湾第一档高股息 ETF 0056。
对。
哦，0056是当年2007年12月成立的。那一直到2023年的这个11月8号呢，这段时间大概就经历了17年嘛，齁 ,17 年。这17年台股累积的高股息的规模 ,7300 多亿。
嗯。
那到3月13号截止已经到1兆500亿了。
到底这四个月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看到，哦，台股去年哦，12000点、13000点一涨一涨，涨到18000。
对，万八，
没有那么多小白，涨一整年哎。
对，
今年大家本来是，其实今年一开始我跟赵伟也是觉得说
万八以上了，
对，比较悲观，
嗯，
比较保守，
嗯，哦，就算说保守了，
对对对，嗯，就是觉得说经济虽然在往上走，可是股市已经先反应了。你在年初的时候问我高股息 ETF, 我也会说今年可能比较艰难，可是没想到今年被整个散户大军
对，而且过完年后，因为过年期间美股说真的也涨不少，
对，
所以过完年后我们就立刻开红盘跳空展开一波大涨。
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要感谢台积电啊，
对啦，
因为去年呢的涨可是很多人可能套在台积电，今年他们台积电解套了赚钱的，他想说我都套两，有的可能套两年，他都套两年了卖一下啊有钱了。啊，看去年高股息 ETF 涨很多，我就去买高股息 ETF。就我觉得今年股市的涨哦，是有点散户大军呢、啊。
是，
你看我刚刚讲的哦，从7300多亿，短短四个多月到1兆500亿，这个是43%的增加。好，那如果0.9395的500亿，再加上假设940最后摸到2000亿，哎，这个台股的高股息 ETF 规模就1.3兆了，也就是说逼近去年。11月8号的7300亿，照啊，一句话，过去17年才累积的高股息 ETF 的规模，可能在去年11月之后的半年就被追平了。
对啊，我觉得，到底这样是不是一个过热的现象，也许我们不能断定啦，齁，但是还是要有点留意，因为之前是叫做涨到你不信嘛，现在叫做不信你不涨，齁，心态已经变成这样子了。你可以看看那些买不到940的人多崩溃，因为他觉得不信你不涨，就是我一定要搭上这波班车。但是还要强调，就算他的起手式是10块钱，这不代表他比别人便宜啊，这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因为阿格里有形容的很好，他说这就是一个基金的团购概念而已，你把钱给他，他帮你买股票，那他在这个时间点买的股票就是高位阶的股票，这个大家要有理解，并没有说发行价便宜好像什么事情都变得是地板价一样的意思。
假设两档 ETF 不同投信发了追踪同指数，
对，
那一档10块，一档20块，其实
涨跌幅是一样的。
对啊，你就是拿1万给他帮你团购股票，还是2万给他，
对，
他买的成分股都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哎，旧的高股息 ETF 涨很多了，新的比较没有涨，比较安全，这是错误的。那你也会觉得说，台股位阶2万，很危险，但是变成高股息 ETF， 你又觉得说可以月月配，可是配息不能增加绩效啦，所以还是良心的提醒大家。虽然我自己哈，老实讲，大家也知道我接很多 ETF 的业配，但是其实业配呢，你也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在讲，因为我在讲都是有声明说这是跟某个投信合作的，我只是在介绍这个产品。那未接这个是每个人要去判断的，只是说有些人会过度的，有点过度去看待你介绍的时机啦。因为介绍 ETF 时机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投信刚发 ETF， 他现在有预算，他想要广告，那我们当然就是现在才有这个合作的影片出现嘛。如果我们知道绝对的高低点，那也不用出来混，好不好？
好，不过呢，也不管投信有没有预算哈，这边自己因为持有 ETF 人越来越多，其实对于持有 ETF 也会有问题哦，我们也有义务帮大家解答。因为阿格力对各档 ETF 哦，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做行销，但是也因为这样会对他非常了解。我想这个是很绝对的，因为你要研读资料才帮他讲出来嘛。例如像这位朋友，他说打赖喇叭，为什么？哦，打赖喇叭，他就想要问哦。他说00918跟00919他都持有，齁，918均价 19.1, 919均价 20.4, 恭喜啦，齁，是赚钱的状态。他说好，总之他有一些判断，但是呢最后他的意思是持有 ETF 本来只是要单纯领息的，可是现在两只小鸡，一只保持原样，齁，他认为918比较保持原样，是不是一只一直长大应该就是919啦，他心里有疙瘩耶。他不晓得，我不晓得你到底是对没长大的有疙瘩，还是长太肥的有疙瘩。
我看他的发文时间，其实到现在他应该已经赚钱了，
又在赚了，对，
3月5号嘛。他，但是你前面怎么没有念到呢？他说阿格力的皮衣造型就是老黄路线。
我觉得这段有点废话，我就没有念。好，
什么废话？
我的目光焦点完全被格力的造型吸引，莫非格力，他怎么叫你格力那么亲切啊？要开始走那个穿皮衣的老黄路线了，因为你上皮衣，你穿皮衣来上理财达人秀。
他的昵称叫喇叭，让我有点担心起来。好，然后我们回到 ETF， 先不讨论皮衣
了。格力说吧，
对对对啊，918跟919，他当初的困扰啊，就是说918没有填啊。那事实上呢？这个问题是3月5号
后来填了啦，
拍摄我们不是不及时回答你的问题，实在是问题比较多啦，那后来已经填了，那918其实也持续在创高，不过以绩效来看哦，919今年确实绩效比较好，但是我也想要趁这个问题跟大家宣导一个概念，我觉得说 高股息 ETF 你也不要单买一档、啊、
嗯，
因为
我也觉得
每一年强的不一样，
没错。
例如说918，他说哇，这个好像跟919比起来，我觉得他想卖918买919，
对，可是因为他觉得有档涨比较快啊。
对，但是去年918是全体的高股息 ETF 绩效第二名哦。
好，所以去年918跑比较快，
对，而且赢919的绩效不少、哦嗯、去年赢不少。那今年呢，因为919为什么比较强，他的最大成分股是半导体，
是
啊，那今年半导体比较夯，所以它就比较有好的绩效。那换言之啊，这两档如果互有好坏，比方说去年 A 比较强 ，B 比较弱，今年变 B 比较强 ，A 比较弱，你反而要开心，那不是刚好配置吗？哦，就是我觉得在买 ETF 的过程中哦，你还是以这个整个资产组合的低波动跟稳定性互补性去做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说918跟919这两个其实他们在逻辑上是差蛮大的，因为919它是以殖利率挑选为首要考量、哦、那这个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多头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剽悍，因为多头大家哇这殖利率好高、啊、大家也去追，
就变成炒股价了，而不是殖利率而已。
但是在空头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我觉得919可能不太抗跌哦、因为你高殖利率股的选法没有设一堆其他的条件的话，容易选到景气循环股、嗯、所以股市不好的时候通常也是经济不好的时候，那公司又走下坡、哦、那可能这个波动就会比较大。那918呢，它诉求是填息，那通常呢能一直填息的公司呢业绩也是属于成长类的，它才有办法填息。如果一家公司它配很多，那明年啊、就算盈余发放率一样高，但是它 EPS 是衰退，它也没有办法吸引市场上去买让它填息。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哦、你并存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好，就是不要因为短期的绩效比来比去而忽略掉当初你买它有没有了解它的本质啦。
对，对对，
就刚刚跟你讲的，如果去年你买918你就会肯定觉得它比919好嘛。就像也有人会说啊，我买某某股票啊，它最近都那么烂，我要不要换成 ETF？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线上的问题、嗯、而是你买那个股票的位阶，你对它的期待，你对它的体会理解，去综合它长线绩效再来跟 ETF 比会比较公平、嗯、短线 ETF 冲冲冲好像就让大家有点怎么讲 formal 啦对，我觉得问题在这边齁。
对，
然后那最近呢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订阅支持，我们的订阅有比较明显的成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又开始跑出来了。想问赵豪跟阿格丽哦，我近期才加入的，你们说的股票樱花重游海月都涨一波了啦，有没有比较低位阶的个股推荐？甚至还有人直接进来说我刚加入，请问个股名单在哪里呀、啊？在哪里？
个股名单就在每一集的产业解析中
对啦，就每一集去听一下嘛。对，
但是要记得啊，也是两个呼吁啦，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股票是有时效性的。
对、
哦、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比方说我最喜欢讲就是去年就是三洋，大家对我比较多的指教嘛。啊，三四十块开始讲讲讲讲讲到八九十，八九十的时候我还在讲，并不是代表说我推荐这档股票，因为八九十的时候我通常讲的，照我们都是聊产业嘛，就是说八九十块的时候，那、啊、现在他交车到底有没有进步啊？啊，那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你才知道他八九十块的股价有没有道理嘛，有没有撑嘛？哦，所以有时候在追踪一档公司的营运的时候，不代表那里就是什么买进的时间点，买卖建议不是，而是就是对一家公司的持续追踪而已啦。好，那你说啊，那持续追踪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你够了解它，你才知道，哎、万一有一天跌下来，那这里是不是该去买的位置？哦，这是关于时效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涨太多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怎么处理的？那当然呢，你也知道大盘的位阶高，那现在很多我的自己的比较有在追踪股票也涨很多了啦。那坦白讲，我自己也比较少在买进、哦、比较少在买进，最近反而是在换股比较多、哦、例如说这个1210的大成我就看得很不爽
哦。1210你在等他开讲那开讲完你要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那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有时候一档股票 的这个操作、哦、跟你是长短线有关系。比方说我长线的持股如果遇到股利不如预期的话，我就只能接受、哦、因为反正我长期投资哦、那如果股利不如预期的时候，我是在赌它的股利催化剂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走一趟、哦、例如说1210的大成、哦、EPS 公布 4.81， 哇， 哎，正好就是看我之前不是讲吗？我说大成2023的 EPS 极有可能超过4块，而且是20几年来最高。
我现在发现个问题耶，没有错，
对，
它的 EPS 很漂亮，
对
，but 配息的时候，哈，
配2.2元，
嘿，那就是你获利那么好，为什么你那么小气？
啊、那我先，
我觉得三洋也给我同样的感觉。
好，那我们一起来评论。那大成的话，其实大成这家公司还在持续的扩厂哦，那不管是它的餐饮啊，还是它的食品的扩厂。洗选蛋等等，所以如果是单纯长期投资的人，他配 2.2 给我，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对我来说，大成跟普丰这一种股票，我是不会存股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属于，
我还有普丰哎、
欸、啊，好，那普丰还没开讲，你可以期待看。因为他们是属于会被这个农产品原物料影响蛮重的，所以我算是做比较长的波段。哦，什么叫做这个？其实这个我也讲过了，比方说大成、哦、在前年啊、它的 EPS 很差、哦、大前年 EPS 也很差，但是它营收都是当年度的新高，因为农产品的成本上升，它是做饲料为主嘛、哦、将近 50% 的营收是饲料，所以它的 EPS 会被侵蚀啦、哦、所以这类的股票比较有 EPS 变动了，都不是我喜欢长期去存股的、哦、这个声明、哦、跟公司好坏无关，我不想要去面对公司烂一年两年的这种状况，
等于是说因为他们跟原物料相关，就是景气循环会很明显啦，
对
对
对，对
不对？好，那我懂了，普丰我可能要跟你拜拜了。
但是还好啦，因为普丰的毛利率还在持续走扬。
好啦，
现在黄小月、
欸、大家不要被我影响哦，我真的也抱蛮久的，
对对
对但是在100块以上的普丰，我是内心是有点松动、嗯、对对对。
好，那回了大成身上了，但是我刚刚说如果他是扩产嘛，所以他发股利少我可以理解，
是，
可是他同时今天公司派有一个消息，我看的不是很爽。
你说什么消息？
他说啊，他要买库藏股给员工
啊，
他要买9000张。
哎，我不太懂哎。如果你今天钱已经保留下来是要扩厂的，可是你买库藏股也要花钱啊。
对啊，我都看不
懂。那为什么不把钱发给股东？啊、
就算好啦，就算你
我有点对啊，
就算你有你的考量，
对。
你妈妈那个，你干嘛挑同一天呢、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这样讲好了，以我在股市的资历，我只有一个感觉啦。你是不是故意用股利政策把股价压下来，
对啊、
然后你把股票买回去、
啊、
当做礼物，
多
或是你自己要再多拿一些股票，是不是有这想法？不然同一天太奇怪了，因为你不发现金，就代表你要把钱省下来。好，那你扩厂，我们能原谅你，因为你要积极成长。可以理解、
嗯、
但是你还是要花钱呢，你是要花钱买库藏股，
对，
这
这就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啦、
啊
哦、所以呢我应该会找机会
哦
拜拜，
也要跟他拜拜了，好，
对，但是我先讲哦，如果是大成的长期股东，
对，不用被我们影响，
他的体质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但
EPS 都 4.81 难道还不够好吗？
对，蜜蜂也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呢你在发股利的利空势必会对股价造成利空，同步发库藏股、嗯欸、我就比较不好说了哈、
嗯、
那接着三洋啦，三洋、EPS 7.95、欸、也是历史新高、哦、那发3块的这个盈余发放率大概这样不到一半啦，
对啊、
哦、就 7.95 发3元，
我很失望欸，
我也有一点失望，
因为我是有些低价库存，本来想说我这样殖利率都双位数，
对，
但这样弄一弄没有、
欸、以我最低价的库存殖利率是有7-8%啦，
我也差不多，
对、嗯、但是我有一些比较高，
我本来以为会 10% 以上，
我有一些比较高的那个是我想要做长波段的、嗯、那我先跟大家讲哦，我的评论都在于说我对这支股票当初的设定，
嗯，
我的三洋原本就不是要持股的，不是要持股什么存股的好几年的啦，
嗯，
就是我为什么每个月都在追踪什么三洋什么汽车销售，就是说啊汽车销售如果不好 啊这个车开始卖不动，我得被造啊，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因为我常讲你就觉得说哦这个是长期投资
啊，我是想说要长期投资，因为库存建的低啊，
可是你原始成本30-40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啦，
嗯，
因为我自己原始成本也有那种40以下的那个我就是丢着，
好，我跟你讲这个跟我报龙德造船一样，我没有要申论，所以大家等一下还回到阿格力讲，因为有人问我龙德造船，可是几块钱买龙德造船是差很多的，因为它的 EPS 并没有到非常高、嗯、 目前是还没有开奖啦，前三月赚三块多，也许可以赚到个四块多，要看他第四季入账的状况。可是我龙德造船也是在三十几四十块钱买的、
啊、
所以八十元的龙德造船对我来说我没有必要把它砍光，
是
对，因为 它在成长，它每年的 EPS 真的在成长，在手订单应该是蛮多的，因为军舰国造好像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指定厂商。但是如果你是追在100块以上的，那可能自己就要做一些处理咯、嗯、因为殖利率并不会很高。 对，
对，所以有时候殖利率不是公司的问题，有时候反而是你自己成本的问题。
没错没错，
比方说三洋配三块，但是因为它其实去年才配 1.8 啦，所以今年进步蛮多的。如果你是成本60以下的人，殖利率都是 5% 以上哦。那还是回到一句老话啦，因为我对它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长期去存股哦，我是做一个比较长的波段，所以我看到这个股利的讯息呢，至少他没有说什么他要买库藏股嘛，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汽车类股它是一个资本支出大的产业，那三洋又处于在成长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它的股息少，我并不会就觉得说、真的到失望到彻底、那因为它最近也有决议说它要在这个中国、扩厂48亿、去生产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其实三洋的摩托车是有在做外销，它目标是五年内、全球的这个摩托车的外销要100万辆啦、所以他在厦门、有扩厂、投入48亿。所以你把这个扩厂消息其实走在股利前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股利发这么少也有道理啦，因为他就在扩厂、他花了48亿嘛、三洋也不是一个股本非常大公司、所以你可以、如果短线、一定是股利一定是利空、可是长线呢不见得这个是利空，我交给大家参考。
好，这个是长短线或是你持有成本一定是不一样的想法哦。那很多人都说刚加入我们知道、可能去看 VIP 知道哦，好多都往上涨了，有没有新的标的？有，但是会放在我们的 VIP 里面，所以有订阅的人真的不用担心，我们自己也在找新的标的，不是只有你啊。因为刚刚阿格丽也讲了嘛，我们现在可能顶多就是换股，可是很少在买原本的隔股大买。好，什么是隔股？跟新来的朋友讲一下，隔股就是阿格力比较常挂在嘴上的那些股票。像我记得上礼拜有人就突然跑到我粉专那边说，你讲了某某股票，我第一时间哦，真的就是秒回他说，没有，我跟阿格力的 Podcast 从来他就没讲过这档股票，因为真的太熟了，讲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离开那个范围。然后他就开始狡辩嘛，说哎呀，你们自己不敢查记录。好，大家如果要知道阿格力讲过什么股票或什么股票我们讲过几次，其实用 Podcast 的搜寻功能，例如你打红犬你就看到哇，一串都是我们的，对不对？三洋啦，国统啦，新鼎啦，如果你看过我们以前讲的隔股，你可以去搜寻，我们不会只讲一次，都帮大家持续做追踪。那如果需要知道新的，可能真的位阶相对低一些些，或是潜力特别好的，就把我们 VIP 订阅起来、
那我常常讲的也不是都一定都一定涨啦、
你说也有落赛，
对，比方说三洋也是停了半年了嘛但是从最久 以来看还是涨的啦，但是就是说，但它的基本面也一直如我在 Podcast 讲的很好，所以 EPS 公布 7.95 也如我讲的那样，只是说股价那个不是能预测的，我也从来不预测股价、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但能做的就是说你把公司的基本面顾好，你追踪实质基本面好的公司，我自己的经验啊，七八成其实都最后结果都不错了。好，那最后呢也来补充一下，我们在上一次的 VIP 讲有粉丝问说要不要把台北的房子卖掉去买有电梯的嘛。
哦，你要补充这个，我本来以为你要讲中华车
没有，中华车等一下再讲、电梯的那时候我们就讲重友，
重友啊，
樱花，
所以这人家抱怨了嘛，近期加入樱花、重友、海月都涨了，他这三档完全都是营建类概念，
对，就同一集讲的。
对， 对对对，同一集讲
的。那重友刚好今天公布 EPS 5.06元新高，这个就我说的啊，电梯每年都在保养，
对，
所以它的这个业绩就蒸蒸日上啊、那因为它也不需要资本支出哦，因为这个电梯它每年就爽爽赚这个服务费，因此它的股利啊，四元的现金股利也是新高，那盈余发放率也是将近八成哦。那另外像樱花 EPS 4.9哦，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这个樱花开始闻到这个逆转的味道了，也讲几次。其实樱花去年的这个年底讲他的时候，那时候才60出头而已、到现在今天收盘价已经将近80，所以短短的几个月其实也涨了 三成多，
真的很多，
所以很可怕，
而且是讲很多次，而且讲的时候还没动。
对对 对, 对，那今天的鼓励公布 3.88 也创新高，所以你要鼓励好的，其实跟这个公司在做什么产业有关啊。哦，那海月还没公布，可以期待一下。哦，
好，
那也有可能公布很烂，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好，我觉得有个东西，我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那如果开出来不如预期呢？对不对？我想这是最近大家会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开出来真的很棒，所以股价先喷了，喷了你就想，哎呦，已经两三年的殖利率我已经赚到手了，可能已经赚10几%、20%了，要不要先卖？
啊，
然后第二种就是，可能像明天三阳也许就会有卖压了，或者是说，总之不如预期一定会有卖压嘛。
对，
大学光没有配股票股利也有卖压嘛，那我要怎么看待？
其实这个跟目的还是有关啊，像例如说我说三啊那个大成好了，1210啊，就算他的这个股票这个现金股利开出来什么盈余发放率90%，跟他只开出来只有2块，对我来说结果都一样，只是我赚多赚少，是这样而已。哦，
你只赌开奖。
对，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哦，所以相对的，当我长期投资这家公司，例如说9941裕隆，他的这个股利政策公布出来，股票股利是零，跌停，我无动于衷，我还留着，我一股都没卖。好，那有另外一种做法是说，我比较不好意思讲哪一档啊，就是也公布下跌。那如果我是长期投资，但我手上有钱，我也觉得他被委屈了，我会去抢短。
嗯，
因为我觉得说啊，这是一时失望的卖压。
是，
就我常讲的嘛，啊 ，EPS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EPS 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会因为一个股票股利的有或没有来改变你是要买或者是卖这只股票，你懂吗？那EPS都一样啊，所以股利政策只是公司的一个当下对资金需求的决定，哦，而不代表说公司绝对的好坏。举一个例子啦，中华食品啦，这个就是中华豆腐嘛，
对，曾经红极一时，因为涨很多。
他前几年啊，有一年公布配1块钱的股票股利，
对。
很久没配股票股利哦，
所以大家觉得哦，你要重启成长动能，
涨到150，
对，
现在92，
是，
所以我说不要因为股票股利与否去判断一家公司。所以如果我是长期投资的，我不会去 care 短线的震荡，反而如果我手上有闲钱，来进去抢个反弹，赚个钱安慰自己，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是有一个很深的体悟，我觉得买进的位阶很重要。就像刚刚讲三洋你买进的位阶，或者是龙德造船买进的位阶不同，你会想法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今天着眼的不是单纯只赌开奖，而是我觉得它长线让我觉得殖利率很好，我一定会很注意在它落难的时候去买，或者是相对除下来，哎，这个股息殖利率可能会很甜很甜的时候去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不败的，说真的，我觉得这样做法胜率真的蛮高的。因为有一些公司在赌开奖行情前它会大涨，我发现有人会在大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害怕去追，后来开奖落空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这是不 OK 的。因为如果你是卡在一个比较低的位阶，就算开奖行情落空，你还是可以评估现在它对你手上的殖利率你满不满意，而且基本上不会因为开奖落空就受到亏损的伤害。
我 也有跟我老婆说，我在教她股票嘛，我教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跟她说， 老婆你会因为我今年钱赚比较多但是没有多给你钱，然后你就觉得说给太少吗？他说不会啊。我说为什么？因为你在买房子啊，你在买车子啊，你也在扩充你的事业。诶，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嘛。很多公司他钱留着，他是为了帮你未来赚更多的钱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更广的角度去看啊。例如说最后讲这个2204的中华，
是
他配六块，他配六块也杀蛮多的，可是就是昨天杀蛮多，今天就又反弹了。其实六块以120几的股价，这殖利率也是接近 5% 啊。那有时候我是觉得说，大家进股票齁，有时候对股利有一些不合理的期许啦。例如说中华好了，它也是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怎么可能给你什么8成9成的盈余？它给的是比往年少一点点啊，将近60%。可是往年大概你疫情之前大概也只有60多，因为疫情之后有这个车子缺零件的问题，防疫情的问题，然后这个盈余发放率会比较乱。可是你看它疫情之前，其实盈余发放率大概就是那样啦。啊，反而跌下来，如果因为跌下来有低的本益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大家一个机会。例如说三洋啊，明天应该是跌啦， 哦，因为股利只发三块嘛。可是如果你股价75块多，今天收盘价 EPS 7.95，照我这个本益比要九倍。
对，
那汽车类的本益比哈、汽车类本益比大概都12-13了，中华大概12倍多，那这个和泰车13倍，所以我觉得这个本益比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的点。另外啦，现在这个高股息 ETF 939940、或者是五月要调整成分股的939940，汽车成分股那会不会有机会有中华？我觉得下一次有机会、因为这个殖利率有接近 5% 嘛，它市值又排名前150大、那三洋跟我们上礼拜讲东洋也都有可能被高股息 ETF 纳入、所以总结来说，今天这集给大家满满收获，也是为了希望让大家不管你是买 ETF 或个股的、听完讲解之后心比较安、那也不要人云亦云。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给我们鼓励、快速念一下、做一个 ending，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诚意、叫一只瓜的妈，他说从理财达人秀追到赵豪与古惑仔，现在订阅赵豪与阿格丽、还追你的樱花妹，他说他不要问问题，他只要说赵华我爱你，阿格丽我爱你，当然他还顺便问了古鱼我爱你，朱老师我爱你，他说纯粹看到有人抱怨批评觉得很心疼、你不觉得真的是知道我们是良心事业，很诚恳的跟大家分享投资理财正确的观念，所以谢谢你一直刮的吗，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话把我们的 VIP 订阅起来咯，那我们就 VIP 见咯，
下一集见，
拜拜。